是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继续来仰望你的恩典，靠你的能力，靠你的恩典的同在，我们来跟随你。主，不是靠我们自己，也不是靠任何人的力量，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事。愿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来领受，常常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依靠，来真正仰望你，来跟随你的带领。愿主继续借你的话来展现你对我们的带领，借着你的话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带领好跟随。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继续以赛亚书的新的一课。那在这一课的内容的当中呢，我涵盖了一章半的内容，以赛亚书的13章和14章的1到21节。那在后面的这个经文的当中呢，开始讲上帝在将来的作为，讲上帝在将来很大的作为，讲上帝在将来完结的作为。那这个是以赛亚书的特点。所以当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是从我一直讲过，从以赛亚的时代一直看到世界末日。那这个信息对我们重要吗？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在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的内容的当中呢，他特别讲到什么呢？讲到大国，或者叫做强国，讲到大国或者强国的兴起，讲到大国和强国的这种的循环，它兴起，它灭亡，另外一个大国又兴起来，又灭亡，然后呢，讲到这个大国将来的结局，也包括这个大国的国王将来的结局，也讲到了撒旦，那个所有邪恶力量背后那个最大的驱动力将来的结局。那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的这个经文的当中呢，我们会常常看到的。那在这个经文的里面呢，我们看上帝的作为，我们看今天的时代，实际上和以赛亚的时代有类似的。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大国，很多强国，他们兴起，然后他们在世界呢去做他们要做的事情，好像在世界施展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力量，好像要来统治世界，好像要来摧毁一个国家，或者要做什么大国的博弈。那这些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在以赛亚书的里面，你看到在以赛亚的时代发生过。那这些发生过的信息，在上帝的预言的当中发生，还不是以赛亚当时的时代立刻发生。换句话说，以赛亚的预言是这些大国的事情将来发生的提前的预言。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上帝他告诉我们，将来他会叫哪些大国兴起，他会使用哪些大国来完成上帝的心意，那这些的大国将来有怎样的结局，这个是以赛亚书的一个思路。那在这个思路的当中，我们一旦看得清楚以后，那我们当下或者这个时代所谓的周围的强国和大国，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他们，那这个呢就直接影响到我们个人信仰的这方面，跟随神的这个脚步。那这个是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我上次讲的时候我也特别强调这句话，我们要晓得耶和华的作为，这样我们就在他里面有安息。无论周围的国家情况如何，无论世界的状态如何，我们在主里面有安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上帝的兴起、毁灭、兴起、毁灭和将来结局的过程。那在这一个认识的当中，我们来看圣经的经文。那对于以赛亚这时候写的这个经文呢，对他们那个时代是一个对将来的信心，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已经是他们将来信心某些的实现。那透过那些的实现再建立我们对我们将来的信心，那这是一个叫属灵传承的一个规律。所以在这个规律的当中，我们来看这里面的实际的情况的发生。以赛亚书的13章第一节，这里讲的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 当以赛亚这个时候论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将来来毁灭犹大地是130年以后。那个时候的巴比伦还不是一个什么强大的国家。以赛亚当他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最强大的国家是亚述。那前面讲过，有前面讲的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他们联盟然后来攻击亚哈斯，犹大王就害怕了。那上帝说呢，你觉得亚兰国很强大吗？亚兰国算不得什么，我将来兴起一个更强大的，叫做亚述的。那亚兰呢，就是现在以色列上面大概黎巴嫩的这块地方，亚述呢就是现在大概叙利亚的这个地方，啊，那巴比伦就是伊拉克咯，啊，这个地方，然后将来波斯帝国就是伊朗啊，说整个的中东这个地区，你看到哈，这一个帝国一个帝国一个帝国的兴起，这是上帝的一个作为。那在这个作为的当中呢，上帝要让以色列知道，这些大国的兴衰都是在我掌管的下面。那我们怎么在这个大国的兴衰的当中看到上帝的作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路。在巴比伦帝国，在那个时代，亚述是比较强大的这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强大呢，当时巴比伦和有另外一个叫马代的，后面会讲到马代的。那他们呢曾经有联盟呢和亚述来对抗，当时亚述的这个首都呢就是尼尼微这个城，我们看约拿书。那他们曾经攻击过尼尼微，后来被打败了。到后来巴比伦和马代啊，他当时也叫做米底人，那些人呢才联合呢把尼尼微灭掉，把亚述灭掉。那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巴比伦是比较强的，马代是无名小辈啊。所以你后面看到这整个时代的发展到一个什么地步哈、啊？所以现在他讲到巴比伦这个时候呢，是130年以后巴比伦才毁了以色列。那个时候是尼布甲尼撒作王啊，大概他在公元前的605年到562年他在巴比伦作王。那在那个阶段呢，就把这个581年就把犹大国彻底毁掉了，在这个中间的地带。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上帝已经告诉以色列，或者透过以赛亚告诉以色列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OK， 那这个有些历史背景跟大家讲一下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来看经文里面的这个内容。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那这节经文在讲什么呢？在讲呢，上帝要兴起巴比伦。那怎么兴起巴比伦呢？要使巴比伦竖起大旗，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是一个强国，我的国家很强大，这个大旗会使我的民众的聚集力特别强，民族情绪爆棚，民族自豪感特别的高涨，国家特别的强大。我们现在国家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都强大了，都在一个大旗的下面。大家觉得这个场景是不是很熟悉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什么呢？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这些的民众、这些的百姓开始逐渐变得有钱、有势、高贵，自以为高贵，自以为是贵族，自以为是上等人。说这是一个强国的兴起里面的内涵。一个强国怎么兴起来？高举民族主义，高举国家大旗啊，国家变得很强大，百姓变得很自高啊，都进入贵胄的门，大家都是很高贵的了，我们都是很高大上的了。然后看周围的国家啊，这个眼光不一样啊。所以在这里面他讲的巴比伦是这样被上帝兴起的。兴起以后，然后第三节，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上帝说呢，这个是我挑出来的，我让他们能够这样。然后呢， 我招呼我的勇士，这些勇士出来要去打仗的是我的。那这些勇士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矜夸高傲之辈。强国那些的勇士是矜夸高傲之辈。那这一个兴起，大家一定要了解，和属神的家和教会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对世人的兴起。那世人被兴起来，他的内涵，他的生命的状态和教会是完全两个概念。那教会被上帝兴起的一定是谦卑的属神的人，在世界被神兴起的是矜夸高傲之辈。那这个大家看到啊，上帝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上帝向谁发怒？上帝兴起巴比伦向谁发怒？上帝兴起巴比伦向犹大发怒，向他的选民发怒。大家看到啊，上帝的怒气在经文的当中，兴起这个巴比伦国是向他的选民去的。在任何的时代，当外邦被兴起，兴起以后开始击打上帝的选民，是上帝向选民发怒的结果。有看到吗？当我们在地上经常讲，哎呦，这个教会被逼迫了，我们被世人逼迫得很厉害，我们被世人追杀，被世人逼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上帝兴起敌国向他的选民发怒。那这是一个总体上的原因。那在这个总体上的原因的里面，有7000人未向巴利屈膝的，他们不是上帝发怒的对象。所以在整个时代的当中，到今天这个时代，教会落到今天的光景，整个西方的社会啊，我们讲到亚弗的后裔，他们在上帝面前蒙恩这么多年，走到这个地步，上帝已经向亚弗的后裔发怒，走到这个地步了。然后在这个当中有没有7000人未向巴利屈膝的？有。那这些人不是上帝怒气的对象，说这个结构就和当时以赛亚的结构非常的像。那我再次说，我们这个时代看以赛亚书是很有意义的，很有对比性的。好，向他的选民发怒。然后第四节，山间多有人的声音，好像大国之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要打仗了。上帝点齐什么军队？巴比伦的军队。预备要打什么仗？他怒气要向选民发作的仗。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的，我们一直要在上帝面前看清楚的。上帝的作为，无论是群体性的、时代性的和个人性的，都有类似的原则。我们是否活在上帝的怒气的里面，还是活在上帝恩典的当中，他喜悦的里面？那这个直接影响我们和上帝的互动，也直接影响上帝在我们周围的作为。这个情况是直接关联的。好，第五节，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那这个全地仍然还是犹大地，仍然还是选民所居住的地方。这是以赛亚书啊。所以在这一个以赛亚书的预言的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看到我们面对我们时代，我们怎么看教会，怎么看这些宗派，怎么看？那我相信没有一个牧师我也没听说过说上帝要兴起，现在要毁灭全地的，号称耶和华教会的，兴起一些周围的刀兵要毁灭你们。我还没有听到这样人说，也不太敢这样讲。但以赛亚就和当时的犹大国说，上帝要做这个事情。 他兴起巴比伦是要毁灭全地，你们这些选民的全地，啊，是这样子。OK， 然后第六节，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这个是光景。那在这个光景的当中呢，我想有一个问题哈，可能要问一下，当上帝这样如此惩治选民的时候，选民知道不知道？他知道吗？当犹大被这样惩治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是上帝兴起刀兵对我惩治的结果吗？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那以赛亚写了以赛亚书，告诉他们这是上帝做的，那他们接不接受以赛亚所说的呢？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是他知道不知道，第二个以赛亚告诉他就是这样，他们接受不接受？那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大家如果读过耶利米书呢，你应该读过有一段耶利米呢和那些假先知一起来预言。那假先知说呢亚述王一定会退去的，不会有问题的，巴比伦王一定会不会有问题的。那耶利米说呢，你们要投降。最后呢，他们把耶利米抓起来，卖国者，叛国者，让我们整个国家的士气没有了，你对我们国家说恶言，上帝的选民他的百姓，你竟然说要投降，就把他丢在井子里面，有的要杀他。那我们到底有没有意识到，当我们在我们个人属灵的道路上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个人，我在走属灵的道路，当我在遇到我个人的难处的时候，我有没有想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周围发生这个事情，在我身上发生这个事情，和上帝之间的互动，我有没有发现在这个里面我有什么需要知道的？那包括教会也一样，当我们教会遇到难处，我们都会去问上帝，我们教会遇到这一个难处，我有没有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在这个里面为什么要这么想呢？属神的百姓和不属神的人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属神的人跟神之间是一个直接互动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有直接的联系，换句话说，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跟上帝之间有直接的因果的关系。不属神的外邦没有，我们看到巴比伦被上帝用的，上帝兴起他们，让他们国家兴旺，让他们国家发财，让他百姓成为贵胄，他就骄傲了，骄傲以后被上帝用，变成怒气的一个兵器，要攻打要惩治上帝的选民。他们和上帝没有直接的互动，是上帝的手中的器皿是间接受上帝掌管，但属神的百姓和上帝有直接的互动的。所以当我们在我们个人的跟神的互动的当中出现状况，我们要思考，这个状况是耶和华的怒气临到我吗？这个状况到底是不是我需要反思一下我自己的状态到底如何？那这个在上帝面前我们就会得益处。如果不思考这个问题，我只要是属神的我就不应该有问题，我只要是信主的我就不应该有难处，如果是这么一个逻辑的话呢，这里面就出问题了。逻辑不是这样啊，每一件事情在我们个人生命发生的一定和上帝有直接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当中呢，我们要看我得罪神了，上帝让我在里面建立信心未必是得罪，我软弱，然后上帝让我在里面就让我去受苦的，我要为义受苦，我把这个点要看清楚。有可能三个情况哈，一个情况是我得罪神了，被上帝惩治；第二个情况呢，我本来的生命状态是这样，是正常的， 但是呢，上帝要建立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有信心，这是第二个情况。第三个情况是什么呢？我们要为义受苦。那我自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要看清楚啊，盘算清楚。好像彼得说的，你犯罪受责打有什么可夸耀的呢？但如果你为了基督受苦，那就是荣耀的。那我们呢要看清楚。所以当以赛亚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对以色列整个这个选民发出这个信息，他们到底有没有得到这个信息给他们的从神来的真正他们要回应神的，有没有得到？这是个问题，也是个问号。好，第九节，耶和华的日期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星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那这段经文的描述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比喻啊，因为这个事情呢只有在启示录讲到七年大灾难以后才发生。那这个情况到底是讲到七年大灾难呢，还是当下的情况呢？这个情况我们并不确定，有可能是七年大灾难的情况，也有可能是当时的情况。所以在先知书的当中呢，很多的时间的跨线呢，我说很长的，我们要这样去看它。然后第十一节，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妄。上帝对非选民的态度，前面是对选民的态度，神的怒气向他发作，然后有惩治，也有留下七千人未向巴黎屈膝的，也有将来悔改的恩典的可能。那如果不是属神的，在上帝面前只有一个字，就是刑罚。那因为他是作恶的，因为他是狂妄的，就刑罚他。那也许你会说，这个前面上帝让巴比伦变得狂妄是因为给他国家强大啊，给他国家发财啊，让他百姓从一个贫穷百姓变成了贵胄啊，你给他骄傲的资本了嘛。然后现在又刑罚他，说你狂傲，说我就刑罚你。那他是不是无辜呢？被上帝兴起来他就无辜了呢？这个是我们经常会问的问题啊。罪人一定会有罪的行为出来，在不同的条件展现出不同的程度，但是本质是一样的，没区别啊。那上帝呢，对罪人的惩治也在不同的程度上给予不同的惩治的这么一个更强的这个惩治。那在罗马书上帝特别说，这是他的权柄，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兴起他就兴起他，他兴起法老要在世界面前来印证上帝的能力，他就兴起他。上帝的权柄没什么好分辨的，从本质上他们是一样的，没有区别，都是罪人，将来都是灭亡的，去地狱的。但是在上帝救恩的过程的当中，他们会被上帝用，然后要用在上帝选民的身上，用在上帝救恩的旨意的里面，这个是原则，这是原则。 OK， 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的哈，你看到这个以后呢，你现在在看这个世界那些的狂妄的，那些的所谓的强国，那些所谓的大国那些所谓的骄傲人大概我们应当以怜悯的心看他们啊，以怜悯心看他们，他们现在非常狂妄，他们非常厉害啊，我们又有怜悯的心看他们，他们在上帝面前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他们将来落到怎么样一个光景啊，这个是我们应当有这样的眼光来看。好，十二节，我必使人比荆金还少，使人比俄非纯金更少。那这个是上帝他的惩治，他的屠杀，在启示录当中讲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要灭掉，上帝会做这个事啊。所以我说这个时间的跨度呢，我们要看。然后呢，十三节，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怒中发烈怒的日子， 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这个是启示录当中的预言。人必像被追赶的鹿，像无人收据的羊，各归本族，各逃本土。凡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这个罪极尽的发作啊！那这个情况呢，既是讲到末日，这个情况也讲到巴比伦的结局。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六节也讲到巴比伦的结局，也讲到巴比伦的作为，这两个都有，他们行恶，他们将来有会这样的一个结局。好，然后到十七节，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那我们前面讲过呢，这个马代人呢，现在在历史上记哈，把他们记叫做通常啊，把它翻译成中文哈，会翻译成叫米底人。实际上他呢就应当是这个马代人。那马代呢，我前面讲过，在巴比伦兴起的之前，在亚述很强的时候，马代他是一个很弱的一个无名的小国。马代在哪里呢？在伊朗的上面一点点，伊朗的北部。他不是纯正的波斯人。那后来有波斯哈，居鲁士做王，他是波斯人，他不是波斯人。那他呢和那边有点混杂。马代人应当是亚弗的后裔，亚弗的第三个儿子的后裔，他们叫马代人，居住在那个地方。那他们呢是一直被亚述国侵扰的，被他欺负的。所以呢他想反击亚述国，他反击过两次都失败了，都被他打得更厉害。那后来呢，马代有机会呢和巴比伦结合，就把亚述国灭了。然后马代回来又灭巴比伦，你看到没有？所以在人看起来的这个小国家突然兴旺，然后打仗，突然兴起，然后又灭亡，这是上帝手上的工作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看世界的局势，这些的大国，那些看上帝手上的工作，他要兴起谁就兴起谁，他要毁灭谁就毁灭谁。那上帝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告诉以色列百姓他要做的事情。告诉什么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呢？告诉当下的以色列百姓吗？可能当下以色列百姓不一定能够听，不一定能够愿意听，不一定接受，可能是那些经历过这些事件的后代的以色列百姓。我说巴比伦是130年以后，后来巴比伦呢，尼布甲尼撒他统治大概有47年吧，大概经过差不多50年左右，马代就把巴比伦灭了。那再来算起来到150年180年这个时间，那这一段的时间是以后发生的。那以后发生的事情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未必有感，但是对于以后的以色列人读到以赛亚书，他们看着历史的进程就是按照圣经所说的一步一步的进行，他们有感的，他们有感觉，上帝预言的真的是准确，上帝要说的一定会实现，他要兴起他就会兴起。那好，对我们来说，大家觉得这个有感吗？你看了这么多以后，你觉得你会有感受吗？会因为上帝这个作为我们有感受吗？从我个人来看，我们的感受可能很难这么强烈，因为这个历史太久远了，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太实切的感受。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我们切身刚刚经历的，我们会比较有感受；如果比较久远的，我们的感受会越来越弱，这个会的。那唯独什么呢？唯独呢，如果上帝给我们信心，或者说我们个人的信心足够坚固，我们看到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我们的感受比较强烈。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去体会的。好，那马代人，他们不注重金子，不爱惜银子，他们把整个巴比伦毁掉了， 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连续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中东地区的战争是人类历史当中最残忍的冷兵器啊。中东地区的所谓的宗教异教是人类历史当中最邪恶的，都在那块地方。中东地区的最邪恶的两个城，索多玛、欧摩拉，就在以色列地。那这个是上帝他整个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的核心的地方，就在那块地方，中东那块地方，围绕着中东那一圈，上帝在做埃及，然后最终到罗马啊，希腊、罗马、土耳其啊，大概就那一块的地区，上帝做。那我们其他的像中国人是比较外围的，西欧呢也是比较外围的。那在耶稣以后，西欧开始进去啊，这个十字军啊什么，他开始在中东开始做的比较多，之前的比较少。那上帝在那里面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啊，这个现在应该怎么说，模板给我们看，他在历史当中的模板给我们看。然后在这个模板当中，我们看到上帝是这么做事情。那我们把这个模板放大到今天，我们来看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作为啊，这个是要这样来看。好，那提个小问题哈，大家怎么看现在的情况？美国、俄罗斯、中国、这个乌克兰、欧盟、南韩、台湾、日本啊，大家怎么看？非洲、中东，大家怎么看现在的作为？你怎么看？你在这个大块的模板当中，你怎么看？啊，怎么看这个作为？上帝在整个全球他在做什么事情？你有从这个角度去看吗？有从以赛亚书的角度来看上帝在全球的作为吗？那这个呢，我们需要祷告，从这个角度去看，不是我们当下的眼睛去看，你从这个角度看，上帝在当时那么做，现在他在做什么？然后在这里面找到我们跟神的互动的点。 OK， 好，那第十九节，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期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人也不在那里啊，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都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那里啊，他的宫中呼嚎，野狗必在他华美的殿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日子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那巴比伦的最著名的，现在还在人历史上说几大奇观哈，巴比伦叫做空中花园，大家都知道哈。如果你去查网上的这个信息，巴比伦当时有个空中花园，是当时整个人类最大的工程，最华美的工程啊，现在没有了，全部毁掉。在他当时的地方也没有做任何的重建。那伊拉克他已经把那一块的原来最华美的地方完全荒废掉了。这个是历史当中的上帝做的事情。那通常我们在中国人的这个背景当中，如果某一个历史名城有一段时间的衰亡，也许它会再兴起来嘛哈。河南洛阳啊，什么这个开封啊，什么这些地方啊，不至于到一个完全被荒废的地步。但是上帝说巴比伦城它完全的荒废，没有人居住。那这个是若干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从这里看大概两百年以后。看，上帝可以说这样一个预言，你大概都想不到，那个世界当时最繁华、最繁荣的、最伟大的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的城，最后变成荒土，没人居住。啊，你大概想不到，上帝这么说。啊，所以这是讲到神的作为的绝对性，这个预言的绝对性。那这一些呢，我个人的领受都是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信吗？我们在历史当中上帝的作为，我们信不信？我们信了他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我们就信他在历史以后的作为，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好， 14章哈，我们到1到21节。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役，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辖制他们的。这两节圣经不好解的，为什么呢？如果你只看前半部分，第一节说他们会回归，你大概会指向他们在巴比伦被掳70年以后回归，这个事情确实有的，但是呢却没有发生后面的事情，外邦人和他们的关系，外邦人会成为他们的仆役，然后原来掳掠他们的被他们掳掠，原来辖制他们的欺压他们的被他们欺压，你大概会看不到，在70年回归以后你看不到，没有发生，他们仅仅是自保而已啊，从巴比伦回去然后建立圣城建立圣殿，没有出现这个事情。那包括你看近代的解经书啊，我看那个 Matthew Henry 的300年前的英国的那个牧师，他写了这个解经书，他解这段经文呢，他大概也就是到此为止了，看不到啊，没发生这个事儿。那现在大家看到没有？现在大家有没有看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在我们眼前你可以看到他们回到了他们的聚居地，回去了，然后呢现在以色列犹太人在那个地方他是一个统管的，很多外邦人包括阿拉伯人，很多人到以色列是寄居的，他们现在有900万，大概200-300万阿拉伯人，然后周围原来欺压他们的现在都被他们修理，现在周围所有的国家你要敢得罪以色列他就修理，刚刚叙利亚又被以色列发导弹了哈，那个巴勒斯坦又 发导弹。那这个事情呢，以赛亚书写的他一下子给你推到很远的地方，到一个地步呢，大概200年前的一些牧师他看不到，所以他们在解经的时候说 OK， 前面事情是巴比伦的时候70年回去了，但是后面呢没看见，现在看见啊。所以在学习圣经的过程的当中呢，对我们这个在时代性呢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有些呢原则是不改变的，但有些上帝的作为会一步一步的展现出来，那盼望这些的展现能够成为我们现在的信心，这个是我们要彼此鼓励的。我们活在一个比较软弱的时代，感觉基督教是一个被全球这个群殴的啊，被鄙视的被欺负的这么一个群体，那在这一个时代的当中我们怎么看上帝在历史当中已经做的作为和看上帝在将来的作为，那上帝原来的作为做在谁的身上，那上帝将来的祝福的作为做在谁的身上，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 OK， 好，那这是这一段的经文的解释哈。好，然后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第三节一直到第11节是一段，那这一段讲谁呢？这段讲巴比伦王，讲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呢巴比伦王呢还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呢巴比伦王在后面130年以后变得非常的强大，尼布甲尼撒。以赛亚的时候还没有，那时候巴比伦跟亚述呢还没有什么可对抗的他要和这个马代联系在一起才可能跟亚述打，他一个都打不过的，那时候巴比伦没有这么厉害，亚述王是最厉害的。然后呢到后来巴比伦的的确确变成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国家，尼布甲尼撒的的确确变成最强大，是在整个时代历史当中最强大的的的确确是尼布甲尼撒过后100多年以后会发生。那这个巴比伦的王就成为人类历史当中最强大的王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在启示录当中你会看到呢巴比伦这一个比喻呢是讲到世界最人的最强大的国王的一个代表人物。 那在这个代表的当中呢，上帝用这个代表人物呢要做一件事情。在做什么事情呢？我前面讲过 这段的圣经，强国的兴起，强国的衰败，兴衰过程，然后呢强国国王的将来的结局。那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呢？前面讲到他的强大，我就不多读了哈。到第九节，巴比伦王，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立，他们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为我们的样子吗？你的威势和你的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铺是从上盖世涌。那这个是巴比伦最后的结局，最终的结局。那这个最终的结局讲到什么呢？连世界最强大的国王都被上帝灭在地狱的里面。那这个阴间其他王和他的对话是不是真实的对话呢？我个人看应当是比喻的成分比较大，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他真的到了这个地狱以后，然后那些王一起迎接他，巴比伦王来了，他应该把人间的情况，如果巴比伦王在人间，那那些其他的小王一定是迎接他，然后呢搬到这个好像地狱的一个比喻比较给我们看，然后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他也一样软弱。在说什么呢？世界上所有强大的国王将来的结局不过如此。就我们刚刚看过英国的什么查尔斯王的这个什么高丽那我看那个马马虎虎啊，那些的国王不是我多狂傲，因为呢上帝在圣经里面都讲过了，你们这些最强大的王最终不过如此，不过是这样一个结局。前段时间有一个慕道友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你看这个这个历史很乱我们周围的社会很乱，世界很乱，然后教会之间好像 也是不清楚各个宗派然后之间意见不一样，他说上帝是全能的，好像上帝好像啥也不管，或者他啥也管不了。那我说呢，你要看上帝的掌管，你一定要从历史的眼光看，你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从世界的开始看到世界的末了，你就看上帝是啥都管，只不过他管的方式是你不懂的。上帝用这些经文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也告诉所有属神的人，他的掌管是绝对的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仍然还去学那些所谓世界的伟人去羡慕那些什么世界强大的伟人我觉得不太应该你是信主的人是不是？你可知道尼布甲尼撒在地狱的里面，下面铺的是虫，上面盖的是蛹，你可知道这些所有的所谓的强大的那些的世界的伟人，在上帝面前就是在地狱里受惩治的一群可怜的那些人。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怎么看这个世界这些强人、这些的伟人、这些的总统那些的富豪、那些的人，我们怎么看他们？求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历史的眼光来看，人类终结终局的眼光来看，然后你活在这个世界，你的定位，你在神面前是安稳有安息的。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些人比寻常的世人更可怜，坐到那么高的位置，赚那么多的钱，还不如平常的百姓。为什么这么说？箴言里有一段的祷告词，求神让我不要太穷，恐怕我去偷窃就羞辱你的名，求神不要让我太富，恐怕我狂傲就开始不认你。人在金钱在地位上能够承受的能力是有限的，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活在上帝给我们的量给我们的加美的境界，这个是有智慧的。多的不要去求，对我们没有益处按照现在的话，你接不住，给了你你也接不住 别去接那个东西，更不要去求那个东西，在神面前安安稳稳的活在神赐给我的加美的境界的里面。好，那后面这一段呢是很重要的一段，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讲谁呢？讲撒旦的，或讲到天使堕落成撒旦和撒旦的结局。那这个是整个的圣经当中我们讲到有关灵界非常重要的一段的论述。那为什么撒旦之前从天使会堕落成撒旦，原因到底是什么？那堕落以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那这个是很重要。那这一段呢还和巴比伦王的有一些的 overlap， 有一些互相的连接，你看起来好像是混在一起。那它既有分也有混，都在表达什么呢？表达一个权柄，一个是灵界的权柄，一个是所谓的人间的权柄。那他们的结局是一样的哈。那这个里面呢就特别讲到天使的堕落，明亮之星的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上堕落，原因是什么呢？你这功败列国何竟被砍倒在地上。十三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那神众星是表达什么呢？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天使，天使是代表叫神的众星。那在神的众星以上是谁啊？造物主。那他呢受造极其美丽，撒旦啊，然后呢大有能力，他叫天使长，所以也叫做明亮之星，也叫早晨之子。然后十四节，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OK， 那也许到这里你看哈，要与神同等，这个是天使堕落的最重要的根基，骄傲。那他骄傲就被上帝打落到地狱的里面，或者打落到地上，从天上打落到地上。那骄傲呢，首先这个罪是人堕落的非常可怕的，是最可怕的罪，是骄傲，是吧？人在骄傲的罪上是非常可怕的。那天使堕落和人堕落有什么区别呢？我今天讲到会讲一点点的哈。天使堕落，他从完全的善变成完全的恶。天使他没有堕落之前是一个圣洁的完全良善的属灵的受造物，当他堕落以后是一个完全邪恶，一点点良善都没有，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彻底的 up and down 的一个翻转。所以魔鬼他是百分之百的邪恶，没有任何的良善。那这个是天使。那人有什么不同呢？我今天讲到我会讲的哈，人有不同的。所以当他堕落成魔鬼以后呢，他就成为神的绝对的敌人。因为神是绝对的良善，绝对的邪恶一定是抵挡绝对的良善，这两样是不可能相容的。啊，这就光和黑暗不可能相容的。那这个是邪灵的堕落。那上帝为什么不救拔天使呢？希伯来书他这样说，他就是不救拔天使，他却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的旨意是这样，虽然天使受造比人要更厉害更美，他灵界更大的能力更美丽，他堕落以后上帝却不救他，上帝的主权。那对于人来说呢，我们感恩啊。那这是一个。那另外有一个点呢，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天使堕落成魔鬼以后就不再称为神的儿子，不能再称为神的儿子了。因为有人有这样讲哈，我觉得可能他没有太留意啊，这个说法，是应当是有点失误哈，不能这样讲的。在约伯记呢，有关这个天使呢，有一段的这个描述。约伯记的时候呢，第一章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第七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大家要看第六节哈，神的众子侍立在耶和华面前，这是前面一段哈。 撒旦也来在其中。撒旦不是神的种子，他原来曾经是，堕了以后就不是了。那这个切分一定要清楚的哈。那这个切分这个清楚呢，有一个点啊，大家要了解的哈，在创世纪第六章讲到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结婚，有人说那是堕落的天使和人的女儿生孩子，不对的哈。天使堕落以后不再称为神的儿子，当然也违背所有的人都是亚当后裔的原则。所以这些经文的仔细的把握啊，和我们经文前后的圣经的连贯性是很重要的啊。如果你把握不准，你一定会出问题，前后连贯性是彼此会矛盾的啊。天使堕落就是完全的魔鬼，然后呢他们将来会被上帝丢在地狱的里面，启示录里面讲到天使的结局。那后面呢是讲到他将来的结局，那这个我就不多讲，一到二十一节。那最主要的这一点呢，我们要把这个天使这个情况要看清楚。那从十三章到十四章这一段呢，他讲到什么呢？讲到地上的强国和灵界强大的力量，地上最强大的国家和灵界最强大的力量，这两股力量都是在人类历史当中起着非常作用的力量。那这两股力量都在上帝全然掌管的下面，也会在上帝全然审判的里面。那作为信徒，我们是属于神的，当我们面对这两股强大力量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哪里？这是这段经文带出来的信息。因为在过去的历史，亚哈斯的时候，他不相信上帝的，他用人的手段去和那些强国去对抗，去结盟，去打仗。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都是这样的，那些国王，真正的好的国王是依靠神，多数是不依靠神的，全是个人的大国的谋略，什么小国的谋略，大国的博弈，全是世人的政治手段和人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实施。那这个呢，上帝是严厉责备他们，你这是错的。那这个错误在上帝的选民在以色列当中发生，到以后的教会一直发生，一直到今天，也包括我们个人。因为有关能力这个事情一直是我们行为的一个判定，那有关能力的事情也会影响我们行为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被世界的能力吓倒了，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依靠上帝的能力。这个点大家有没有看清楚？包括我们个人的信仰，包括教会走真正敬虔的道路，如果我们被周围的势力吓倒了，我们就会用人的方法去面对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会依靠神。这个原则是从旧约，从以色列民族到现在的教会到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经文的当中，上帝告诉我们，能力在他全然掌管的下面。我们怎么样在上帝的能力的面前，按照他的心意，能够真正站立得住，这个才是要点。不管是灵界的，不管是世界的，肉体的，这些所有的能力，我们是这样来看的。那这个也是我们信心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面对我们前面的难处，我们的需要，上帝有能力吗？上帝有能力给我们马拿？上帝还有能力给我们肉吃吗？对上帝能力的相信，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蒙福的道路啊！这是这些经文给我们带出来的信息。不相信上帝的能力，我们就落在上帝怒气的里面。OK。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第一个，以赛尔时代的巴比伦国力平常预言将来如此强大，何以取信于人呢？怎么取信于人呢？当时亚述是最强的，巴比伦不行呢，130年以后的事啊。巴比伦那时候还被亚述国随便虐的，没什么力量的。那你怎么相信将来巴比伦会变成最强大的国家？凭什么取信于人呢？在信仰当中，所有取信于人的都不是眼见，都是信心。我们是凭着信来到上帝面前的。 没有一样是凭着眼见。你凭着眼见看起来没有办法相信，反而印证你是有信心的。亚伯拉罕的信心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我们应当有的信心。 OK， 第二，上帝兴起巴比伦极其强大残暴，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否违背公义？上帝兴起恶人，惩治恶人，上帝做事的原则是这样。在箴言说，就算恶人也是上帝所造，为了患难的日子所用的，他全然的掌管。那我们怎么去看恶人，怎么去用神的眼光去看他啊？这个是要点。第三，上帝将来兴起马代刑罚巴比伦的罪恶，是否马代帝国比较公义？马代更不公义，他前面讲过的，他就是想杀戮，就是想把巴比伦灭掉，所以不在乎金子，也不在乎银子，什么老少啊，什么孩子，什么都不管，就是夺权，就是把你灭掉，然后把你的这个城权毁掉，就是这样子啊，不是公义。但上帝要用马代来灭掉巴比伦，是讲到上帝他全然的掌管，到最强大也可以被上帝灭掉。 OK， 好，第五第四，先知预言将来阴间的列王惊讶巴比伦王的结局是真实的事件吗？我个人的领受，我觉得这个是比喻的啊，比喻的情况啊。那这个情况呢，从道理上来说是没有错的，但是不是真的在阴间就有一批王坐在那边等着巴比伦来呢？我觉得应当是比喻成分比较多啊。好，第五，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预表撒旦的堕落和结局，为何与巴比伦王连在一起？讲到世界的两股力量，人间的你所见的属血肉的最强大的力量，你所不见的那个所谓的阴间的力量，都在上帝全然掌管的下面啊！什么外星人呢？这个那个，哎呀，基督徒就不要怕那个东西，各种神秘的力量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是啊。那这个是要点啊。然后第六，上帝预言撒旦的结局，那是有关灵界的事情，对人来说有何意义？有意义的啊，特别在这个时代，灵界是非常的厉害的啊。现在拜撒旦的很多啊，我们刚刚听到一个老姐妹，西人的姐妹，20-30年前在瓦特鲁大学一个教授就是撒旦教的，带那些学生一起拜撒旦的。现在撒旦教更厉害的，那波士顿已经公然起来了，西方现在他们败坏是非常可怕的，那灵界的力量会出来的。那这个呢，让我们都认识到我们不要被他吓到啊！上帝是掌管物质界也掌管灵界，哎，意义很大哈。后面天空体，第一，上帝遥远的预言有绝对性，上帝遥远的预言有警示性哈，有绝对性和警示性，两个都有啊，让我们知道将来上帝的掌管，我们不要跟着世人啊走那个方向。第二，上帝用兴起的恶人惩罚罪恶，上帝向兴起的恶人追讨罪恶，都是哈，用他把他兴起来惩罚罪恶，然后再追讨他，因为你是不是恶的程度不同而已啊。好，第三，世界在罪恶的本质上相同，世界在罪恶的程度上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程度上有不同。第四，世界的权贵会有暂时的荣耀，世界的权贵必有永恒的羞辱啊！看世界的权贵满看看吧啊。第五，撒旦受造来自灵界的能力，撒旦受造来自上帝的限制啊，上帝有限制他的啊，他没有超过上帝的限制，都是受造之物。第六，上帝绝对掌管灵界一切力量，上帝绝对掌管世界一切力量啊！所以看到世界的乱象，周围各样的情况，自然灾害，所有的事情不要害怕，基督徒不要惊慌，不要害怕，上帝绝对的掌管。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啊，来感恩你在圣经当中所传递的信息，在历史当中已经做的作为和将来要做的作为，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来坚定的仰望你，依靠你。在主的里面有平安，在主的里面有安息。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可怕的时代，但是 上帝全人的掌管和将来永恒的添加，是我们真正生命的安慰和力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